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太太空间，我是唐曼。太太空间为你分享太太们的成长故事。在上期的节目，我们分享的安妮姐妹的故事，从她进入婚姻开始就遭遇一连串的麻烦事，但因着对神的信心，姐妹在各种意外变故中选择了顺服，结果也都看到和经历到神所赐的平安与祝福。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姐妹意外怀孕第二胎，在当时的环境下好不容易才找到可以生产的地方，可刚回到身边的丈夫又因为生病和医保问题不得不去外地治病，留下她一个人独自面对生产的难题。
才德的妇人价值远胜珍珠，他甘心做工，手有力量，口有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使丈夫一生有益，儿女都称赞他。
太太空间分享太太的成长，让每个家看到希望。
安妮姐妹在故事里写道，我知道主会保守我度过生孩子的难关，但我不知道会怎样度过。如果剖腹产，有三四天必须得有人照顾，所以我祷告的重点除了我和孩子平安，就是希望我能够顺产。但生老大时催产三次也没催下来，最后是剖的。燕郊医院明确表示，我这第二胎也只能剖，离预产期还有三周，母亲从老家赶来了，另有三个亲友表示愿意帮忙。可越是临近产期，我就越是不安，担心医院安排剖腹，又担心亲友没时间帮忙。终于离预产期还有四天时，我在夜里3:30开始宫缩了。早晨给三个亲友打电话，不巧他们都没有时间。可既然我已经为这事恳切祷告了，并觉得还没到去医院的时候，我就在家里等待，看神如何做工。到了下午，挨了姊妹给我打电话，说她想过来照顾我。我没想到她会来，因为她家距离太远，她还要上班，家里也还有孩子需要照顾。我只能说是圣灵的感动，因为不想急着上医院，我要他快下班的时候再来。等挨了姊妹到我家时，天也黑了，我的羊水也破了，必须得去医院了。于是我们二人打了一辆车，一路上信心满满地赶往燕郊医院。到了医院，医生首先批评我，说我低烧肯定是有感染了，而且羊水已经重度污染，孩子肯定是缺氧了，可能患上肺炎，也可能会影响脑子，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必须马上手术。从开始宫缩到现在已经快一天一夜，我的肚子却越来越不疼了，看来只能听医生的，剖吧。医护人员迅速地行动起来，医生坚持让男家属过来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字。我告诉说没有男家属过来，他就坚持让我母亲过来，然后母亲带着老大被小区的一位姊妹的丈夫开车送过来。就在一切准备就绪时，医生忽然说我的一个血液检查指标不合格， 正常值应该是二以上，怀孕时应该更高，但我只有1.0几，因此判断我有可能会大出血，而他们医院不具备抢救条件，一旦有问题必须转到上级石家庄的医院，所以建议我现在就自己转到北京的三甲医院。但我没在北京医院建档，我打了个电话给一个姊妹，姊妹建议我不要自己去闯北京医院，于是我只能向医生保证自己做过剖腹产没有问题，恢复很好，平时也没有血液方面的问题，并说明我现在没有能力去北京的医院。我发了短信给几个姊妹，让他们为我代祷，但自己却没有认真祷告，而是在心里向神抱怨：主啊，我已经够惨的了，怎么还给我来这一出？我要是大出血死了，我马上就见您的面了，最好把老二也一起带走，少些牵挂。可万一丈夫也因尿毒症死亡，剩下老大一人可怎么办？无法再想下去，反正现在我也不能再做什么了，你就看着办吧。后来医生又给我抽了一管血，告诉那个拿去检查的人说，检查之前摇一摇。过了一会儿，检查的结果出来了，说那个数值变成1.9多了。于是医生同意了手术，我很快被推进手术室。0点过后，女儿顺利出生。第二天早晨，我得知有姊妹牵头组织，再加上我之前预备的亲友，成立了一个8人爱心团队，轮流来医院照顾我。这些人中，大部分自己生孩子的时候是请月嫂的，可现在却亲自来照顾我。他们大都从单位请了假过来，有的还请了2天假。医院病房有3-4个产妇，照顾的人基本都一夜无眠。诸位姊妹用自己的行为活出了基督的样式，感谢神，这次我恢复得非常快，孩子也非常好，什么毛病都没有。后来再回想整个的生产过程，都感觉非常危险和后怕。然而，主没有因为我对他的仰赖而让我承受不利的后果。主的确保守我度过了这一难关，只是他没有用我预想的方式。
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
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
每逢周三，太太空间，听太太故事，说信仰生活。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对安妮姐妹来说，最难的还在后面。姐妹说，出院时X 姊妹的丈夫派了司机和车接我们回去，终于回到家里。老大几天不见，跑过来躺在我怀里，我搂住他，觉得不对，用体温计一量，果然他发烧了。我让母亲带他去看病，母亲说他不会，但没有别的人了，母亲只好带老大去了。我不放心他们，站在窗前目送他们远去，不禁流下了泪水。母亲为我的近况发愁，有时早上我还没睁眼，母亲就过来问我以后该怎么办，还说她为我流泪睡不着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主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是的，我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我知道明天 依旧掌握在主的手中。今日我们所需用的，主已经预备。今日我们安稳地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还有人愿意借钱给我们。明日我们所需用的，主必会预备。可母亲不认识基督，我不能让她这样为我受苦。于是，做完产后42天的检查，我就让母亲回老家去了。母亲虽然不那么能干，却是我唯一的帮手。如今她也要离我去了。我站在窗前，看她独自一人上了公交车，不禁再次流下了泪水。就这样，我开始了长达几个月的独自带两娃的生活。一人带两个孩子生活，真的不是我有多能干，而是凡事都可将就。其实生活中没有什么特别难做的事，只是做任何事情，如果手里抱着孩子，就特别困难。做任何事情，如果孩子在你旁边哭，那你就会特别的煎熬。总体来讲，我们娘仨还可以生活下去，只要孩子不生病，一切都好办。可那时候他们经常生病，老二每次生病还好得特别慢，我特别着急。有次生病带他去了4次医院，诊断结果一直都是支气管炎。他虽然烧得不高，但总是发烧。好几次我以为他好了，可还没等停药呢，他又发起烧来。有一次我一摸，发现他又发烧了，心里非常难过，就为他祷告。祷告时再一次听到主对我说，这是最后一次发烧。果然这次发烧后他的病就好了。孩子们最难熬的冬天到了，两个孩子总会交叉感染，病得更频繁了。老二还患上了喘息性支气管炎，医生让我们去做雾化，这样我每天就得去2次医院。一般都是早晨我抱着老二送老大去幼儿园，之后就带着老二去医院，中午回家吃饭，给老二喂药，然后再去医院。因为担心赶不上晚上接老大，有时我先把老大接回家后再带两个孩子一起去医院。做了几天的雾化后，医生说因为做雾化时孩子哭闹，所以效果差，还得继续做。没想到这时又发现老二在雾化时感染上了腹泻，等回到家里又发现老大满脸通红，原来老大又在扁桃体发炎。我觉得天都要塌了。祷告时甚至说，主啊，你看我还有什么什么罪，我改，只要孩子能好。这样的生活真是太累了，我迅速地瘦了下去，开始心律失常了。有一次和丈夫打电话时，我大声地吼他，你知不知道我快要疯了，然后挂断电话，呆坐了一会儿。我觉得发火也没意思，还得继续带孩子。然而丈夫有所触动，那时已经到11月了，当年转业没有找到单位的都被指定了一个单位。丈夫本来想继续待在宁夏养好病，明年再回北京，就拒绝了一次指定。那会儿丈夫第二次被指定了一个单位，听到我的电话，他决定回北京接受这个工作。
千年。
安妮在故事里说，丈夫终于回到了北京，但婆婆也来了，他们的到来并没有让我不再辛苦，我仍然经常抱着孩子炒菜，抱着老二去接送老大，风雪无阻，可家却从此不再安宁。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家不再是一个温暖的地方。每次要推开家门，都会心跳加速。丈夫不敢和我在一个房间待着，因为没几分钟，婆婆就会喊她出去。丈夫是每天都能见到的，但我常常只能是看着他，没法和他说话。有事我都得通过短信、电话和他沟通。那时候，大家经常会提到离婚的问题。有时我去教会时，一路都在考虑如何离婚。可到了教会，我的心思又会慢慢的回转。回首我的人生，并不是一个顺利的人生，但我一直认为，婆婆是我这一生遇到的最大困难。我对十字架的认识停留在知识的层面，虽然相信，也求主饶恕自己知道的一些罪，但是我并没有深刻的意识。我甚至觉得自己大体上还是一个不错的人，总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受害者。但是在和婆婆的相处中，我看到了自己的问题，痛心地发现正是自己的罪把主耶稣推向十字架。我试图体会主的心肠，用怜悯的心来看待婆婆。曾经我在育儿书籍中看到说要培养孩子信任他人的能力，刚开始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要相信别人呢？被骗了怎么办？可看到婆婆，我理解了。在我看来，她的性格特点是一字当头，她是一个被怀疑毁掉的人，一辈子生活在痛苦之中，没办法和人相处，非常可怜。我也曾想努力地爱婆婆，希望她能够因爱改变，可人不能改变人，我凭着自己没有爱心，我也再不敢说自己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婆婆和我的关系时好时坏，突然有一天，婆婆和我的冲突发展到了动手的地步，这让我彻底灰心，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生活，心中第一次产生了要和婆婆分开住的想法。然而，分开居住就得租房子，我们没有钱租，当时已进入腊月，我就提前带着两个孩子回娘家过年。从小我就离开家在外求学，这次父母发现我居然想带着孩子住在家里不走了，于是每天父母兄长就聚在一起为我的问题讨论该怎么办，可每次讨论的时候他们就会吵起架来。看着年迈多病的父母，又愤怒又伤心又激动，我不想再把战火烧到这里，于是又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北京。恰逢我二哥回国暂住在我们家，家里的气氛更加紧张，虽然表面平静，但暗潮汹涌，家庭矛盾随时一触即发。一周后我不在家时，丈夫、婆婆和我二哥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丈夫和二哥还打了起来，两个人都打了110，还被带到了派出所。丈夫不让二哥再进我们家，我分别对二人进行解劝，但盛怒之下，他们没人听得进去，每个人都说对方的坏话，婆婆更是破口大骂，每个人最终的指向就是离婚。
没有狂风暴
但凡离婚案件，大抵都是夫妻分别和自己的父母家结成阵营，共同要破坏的就是神所设立的圣洁婚姻。此时我的丈夫已然和他的母亲站在一起，和婆婆一起闹，并且看着我和我二哥是一起的。然而我看重神设立婚姻的美好心意，我纪念我们在神和人面前立下的婚约，我选择和丈夫站在一起，把我二哥赶出去，让他去住宾馆。曾是我求学路上的榜样，并给我学业支持的二哥，在海外留学14年，如今回国，还未享受到亲情的温暖，就卷入了我的家庭纠纷中，我感到非常痛心。老二还不满周岁，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老大却清楚地知道家人在吵架。他说，妈妈，这个家不好，我不想在这个家了，我要去幼儿园。听了这话，我更是心碎。我用什么样的育儿方法，怎样做，也弥补不了破碎的家庭对孩子带来的伤害啊。我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恶性事件，但可以肯定，每个家庭成员的心理都不会健康，这是我们灾难生活的起头，更加痛苦生活的开始。我给主内的肢体打电话，询问他们，请他们为我代祷。我给牧师打电话，牧师说，你奉主耶稣的名宣告，今天就是最糟糕的一天，以后一天会比一天好，现在所经历的一切不过是永恒中的一朵小浪花。我就这样祷告，可我觉得我在喃喃自语，我的声音很没有力量，就像蚊子哼哼。我觉得我处在属灵的层层黑暗中，这黑暗是那样的大，我无力冲破，可是主的名是大有能力的。即便是这样微弱的祷告，在灵界也是振聋发聩的。事后再看，那一天真的是最糟糕的一天，后来真的就一天比一天好了。身处困境中的人常常被谎言所迷惑，认为没有办法了，完了，所以才会发生很多人间的悲剧。这时候我们就特别需要来自神的真理。待我信主的莉莉姊妹说，什么样的丈夫都不会让我们满足，我们只有从基督那里才能得到满足。你可以为你的丈夫禁食祷告，每天禁食一餐，坚持一周，不用担心孩子奶不够吃，主会供应的。丈夫一年多以来一直为他的身体担忧，害怕成为尿毒症，我作为妻子理应体谅他最深切的需求，而且他的身体问题也深刻地影响到了整个家庭的状况。于是我每天中午进食，坚持一周，为他的身体祷告，也为我们整个家庭关系祷告。接下来的几天，家里的气氛稍微和缓了一些。一天晚上，夜深人静之时，我预备好了自己的心，跪在床上祷告我在暗中的天父。主从未应许过，只要信他就会平安顺遂，大富大贵。相反，主爱的人往往经历苦难更多，因为主要借着环境塑造他成为合主用的样式。主应许他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在神面前痛哭，我知道只有他了解我最深切的需求，只有他能安慰我。我也知道当我可以在神面前痛哭的时候， 这件事就真的要过去了。姐妹的家庭矛盾日益激化，当然有原生家庭根深蒂固的问题，也有最令人头痛的婆媳关系问题。可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呢？果真像安妮所说的，只要能在神面前痛哭，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过去了吗？下期节目继续为你分享安妮姐妹在无可指望之时做了哪些决定和打算，又做了哪些改变，终于让笼罩在整个家庭中的乌云渐渐散去。听完节目，朋友你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写信分享。我们的爱心邮箱是 rxin@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应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深知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领导，许多事